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不知道今天你们全家人都好吗？都平安吗？有没有读经？有没有祷告？有没有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经历神的真实和同在呢？是的，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一步，来跟从我的第26天。关于 conversion， 我们一次一次的强调，这是一个任性的过程，带领每一个孩子和父母亲共同的来认识救恩，共同的来跟随耶稣，做他的门徒。那这是第一步，就是要认清楚什么是救恩，什么是罪，能够悔改与神和好，并且开始学习思念永恒的事。今天是26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第25篇，创世纪的第24章，历代至上的29章1到22节的前半部分，以及路加福音的17章11到37节。我们要透过我们的凌晨小故事来讨论两个问题：神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有没有时效性呢？是不是无限期的，我们想什么时候悔改都可以呢？还是说我们今天需要珍惜光阴，赶快回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透过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和分享，希望真儿可以陪伴我们小朋友寻找到自己的答案。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吧。从前，在一个遥远的小镇上，有一对好朋友，他们的名字叫做小乐和小童。他们可是这镇上最要好的一对小朋友了，总是在一起度过许许多多快乐的时光。每一天啊，他们总在家里玩得不亦乐乎，上学也黏在一起，放学回家的路上也总看见他们形影不离的身影。不过他们两个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喜欢拖拉，所以啊，总是到最后一分钟要交功课的时候，他们才意识到平常太贪玩了，所以啊，时间来不及了。而爸爸妈妈也早早地提醒他们，千万不要因为玩而耽误了功课呀。可是他们一开心一玩起来，就把爸爸妈妈的吩咐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不过呢，因为他们每一次都有惊无险的，总是在最后一分钟把功课交上了，所以看起来好像他们的这一个拖拉症，或者把父母亲的吩咐不当回事儿的这个习惯，并没有带来任何的恶果。所以他们两个依然顾我的，我行我素的生活着。直到最近，镇里一直在发出飓风的警报，说最近会有一场飓风来袭，所以小镇居民们都被提醒说要注意保暖，注意安全。所以爸爸妈妈就提醒了小乐和小童，最好每一天放学不要再单独回家，等在学校里等着爸爸妈妈亲自的来接他们回家。 虽然最近的天空的确是阴沉沉的，雷声轰隆，风雨交加，可并不像天气预报所说的什么飓风来袭，大家都不能出门等等的。所以当小童和小乐发现等了两天也没什么事儿发生的时候，到了第三天，他们就决定放学自己回家，不再等爸爸妈妈来接了。反正这场飓风来不来还不一定呢，而且即便到时候来了，我们到时候再说呗。哎，可惜偏偏就在这一天，飓风降临了，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当其他的爸爸妈妈都第一时间接到自己乖乖等在学校的孩子们的时候，只有小乐和小童的爸爸妈妈寻不见这两个孩子的踪影。所有大人都急坏了，也通知了小镇上的警察局。可是飓风咆哮，在这样恶劣的情况底下，根本没有办法开展搜救的工作。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几个小时暴风雨过后，才能够出门继续的寻找他们两个。两位妈妈心急如焚，而两个父亲也似乎顿时间就憔悴了许多。整个小镇的居民都因着这两个失踪的孩子而人心惶惶，焦虑不安。亲爱的小朋友，你可能很想知道到底小乐和小童后面有没有得救啊，他们是不是有惊无险又躲过了这生命当中最大的一劫呢？他们的生命有没有危险呢？正儿希望把这个故事的结局留给亲爱的小朋友自己来完成。的确，这个故事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结局，但是的的确确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他们两个在危险当中有可能会遇到生命的危险。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每一个行为背后都会有一个自然所连结的后果，我们称之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什么样的行为就会什么样的后果。但多么的感恩感谢赞美耶稣啊，因为天父上帝太爱我们了，他没有让我们落在我们自己罪恶的后果当中，而是替我们承担了这个后果，一个我们自己付不上代价去承担的后果，就是死亡。所以耶稣用他的重价来把我们买赎回来了，让我们每一个本来应当死的罪，现今所有的这些罪债都一笔勾销了。那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如果我们面临这么大的救恩，我们却总觉得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呢？或许我还有机会可以悔改呢？啊，我不一定要今天就来相信耶稣啊。我们也听过有一些人说，等我到老了，快死了那天我再信耶稣吧。这样的话，我现在还可以过我行我素的人生，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至于裹足不前的，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越是这么说，就越不明白，罪是多么的可怕，它意味着我们与神隔绝了。而每一次的与神隔绝所带来的，那就是死亡，那就是迷失。除非我们听神的话，珍惜他的救恩，接受这份救恩，成为上帝的儿女，那当这个罪来追讨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说，我的罪债已经付清了，耶稣已经一笔勾销了，我再也不被罪控告了。可是如果我们没有接受这份救恩，我们按照自己的行为活着，那么当这个罪的债讨上我们的时候，追讨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借口和理由不去面对罪恶的后果。今天的小故事让我们看到了，救恩是有时效性的，你不要等到自己没有机会的时候才来寻找神，寻找耶稣，那就太晚了。今天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第17章里面， 我们看到了末日来临的时候，它像什么呢？就是一道闪电一样的，我们根本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如果我们的心没有预备好，没有接受主基督耶稣的救恩，那么很有可能那一刻我们去呼求山石，也没有办法再寻求到神。所以每一个亲爱的小朋友都要珍惜能够寻求神的日子，千万不要拖延，不要耽搁，因为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今天就是悦纳的日子。而每一个面对耶稣基督救恩的人，当有什么样的态度呢？同样也是路加福音第十七章让我们看到的，耶稣医治了十个长大麻风的人，却只有一个回来感谢他。神给人这么多白白的恩典，但是如果我们不以感恩，没有意识到这是神的作为，不回来归荣耀给他，那我们就像那九个被医治却毫无关系的人一样的，并没有真正的在生命当中与耶稣面对面。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你是蒙恩、蒙怜悯、蒙救赎、蒙赦免的孩子吗？你今天是不是该以感恩的态度来回应神给你的爱呢？你赶快赶快趁着还有机会过一个悔改的生活，充满感恩的心来与耶稣建立个人的关系。还是说你要像那九个麻风病人，或者像我们今天凌晨小故事里所说的小乐和小童一样的，很有可能为自己的悖逆、不顺服、不信靠、不积极地听从父母亲的话而付上惨重的代价。亲爱的小朋友，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珍惜光阴来接受救恩，与神和好，并且做一个充满感恩、顺服、信靠的孩子。愿神赐福给你，我们下期喜乐凌晨不见不散咯。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非常的欢迎您走进真爱住我家的家长学堂，我是林正儿。从今天开始呢，正儿要带给您新的两个系列的节目。这两个系列的节目呢，其实是属于同一个类型的，也就是很多的听众朋友一直非常想要了解和知道的，怎么样按照不同的年龄层来教养我们自己的宝贵的孩子呢？其实这个问题啊，当真儿自己刚刚开始怀我的长子，我的老大的时候呢，我心里面也是充满了急切的一种渴望和一种焦虑感，就是如果天底下有一本书能够让我真的可以有什么样的问题就到那本书里面寻找答案，然后按照那本书里面提供的所谓的标准答案，我就可以照着书来完完全全完美的来养育我自己的孩子，那该有多好，那该有多妙。所以呢，也就产生了一种说法，就是哎呀，所有人的老大长子呢都照着书来养，但是养着养着到了老三呢就当猪来养了。真的是这样吗？其实我们每一个做父母亲的都知道，无论我们阅读过多少的属灵的书籍，教养儿女的一些经验和书籍的分享，我们都发现说好多的东西看似非常的美好，非常的理想，但是当我应用到我自己的特殊的孩子的身上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哇，书啊读再多都不够，不管是汗牛充栋的这些资源，还是教会当中数不尽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教养的方法、教养的理论和一些实践的经验的分享，都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涵盖我们家里的这几只小羊也好、小猪也好，还有就是宝贵的这个神托付给我们的产业也好，我们总是发现缺一点什么。这是什么原因呢？正儿曾经说过，如果这个世界上有1000个孩子，你读了1000本书， 你发现你怀孕了，生了1001个孩子的时候，你可能又需要多写10本书，来专门为这个特殊的孩子来分享你在教育他的过程当中的经历和体会。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的确我们发现每一个孩子都是神独一无二的设计和创造。无论这个孩子他出生的时候带着什么样的一些特点、恩赐、才干，甚至可能我们觉得做家长的眼中，或者是这个社会的标准的眼中来看，这个孩子并不完全，他可能天生有一些特殊的需要，身体上有一些残障，或者是从我们人的标准和人的眼光里面看，这个孩子有许许多多特别需要我们去照顾、去服侍、去包容的地方。即便是如此，我们要知道每一个孩子都是在母腹当中就被神特别的拣选、特别的塑造、特别的恩待的。所以即便是包括那些特殊需要的孩子，或者是所谓一个健康、正常、聪慧、伶俐、可爱的健康的孩子，我们都发现每一个孩子的生命的成长都有一个特定的属于他的轨迹，还有神给他量身定做的一个特别的生命的恩典。所以既然如此，孩子是神所赐的独一无二的给父母亲的产业和礼物，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所以我们就不能够有的照书养，有的当猪养。我们需要做的呢，也不是按照我们所谓的为人父母的经验，还有一些教养的一些理论来养育我们的儿女，而是需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随时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过我们的人生如此，我们教养我们的儿女也理当如此。所以从今天开始呢，正好要带给您的这两个系列的信息，虽然是按照年龄层来帮助我们去抚养女儿、抚养儿子，用两种完全不同的这个教养的方法来管理和带领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女儿和儿子，但是在基本上面，在基础上面却是一样的。我们一定要根基于这个孩子是神所赐的独一无二的礼物这个基础，因此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要完全按照神的心意来抚养他们。这两个系列的节目呢，一个叫做青橄榄树的生命，我们的女儿好像一棵青橄榄树一样的 like a tree， 她总有一天从一个小小的嫩芽长得亭亭玉立，或者我们好像形容一个男孩子玉树临风一样的，但实际上我们用来形容一个女孩子的那种亭亭玉立的生命，所以我们用青橄榄树的生命来形容我们的女儿。另外系列呢，讲到儿子的抚养，我们用什么呢？就是贵重宝剑的生命。那这个宝剑呢，就是我们的经文当中说 like an arrow， 就好像诗篇第127篇第3、第4、第5节所说的，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所以呢，正儿就用贵重宝剑的生命来形容一个儿子的生命成长的轨迹。您记住了吗？这两个系列呢，分别是叫做青橄榄树的生命，形容女儿的生命成长轨迹，还有呢，贵重宝剑的生命，形容儿子的生命成长的轨迹。透过这两个不同的系列呢，我们也会从0到3岁、3到6岁、6到9岁、9到13岁，然后13岁到18岁不同的这几个年龄层来分享，我们怎么样按照他们特殊的生理、心理、情感、灵里面的需要，来提供及时和应景的一个教养、管教以及属灵的陪伴和浇灌。所以这系列的节目呢，正儿特别的期待您能够如约守候，我们千万不要错过。你可能觉得，哎呀，我的儿女已经大了，那么你就把这些节目可以转发给你的儿女，他将来预备他自己教养儿女的时候可以使用。 如果你觉得啊，我都已经来不及了，犯了太多的错误，那同样的，珍儿也相信你透过收听我们的节目，能够更深的体会说，在哪些方面我还可以做的，即便我的儿女已经成年了。如果您现在刚刚进入到婚姻，正预备生养儿女的话呢，那珍儿真的是恭喜您，因为会透过我们这系列的节目呢，您可以少走一些的弯路，这是珍儿的祷告。当然，刚刚节目一开始的时候，珍儿就提醒过您了，就是千万不要认为说，只要拥有这个节目之后，我就按照林珍儿老师所说的一天一天的规划，然后呢，就严格的按照珍儿老师所说的这些建议来教养我们自己的儿女，那可能你就会误入歧途。因为我们讲了，秘诀就是没有秘诀，秘诀就是你要天天的依靠主，心意更新而变化，随时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聊聊儿，话话女，林珍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另外一个珍儿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很多人说孩子的生命啊，就像一张白纸，看你怎么图画它。如果你用彩色的充满亮丽色彩的笔墨，那么这一张图画呢就会变得缤纷灿烂。但是如果你用黑漆漆乱七八糟的一些的颜色的话呢，那这个就会变成一个涂鸦。其实不然，珍儿真的觉得，如果我们真的要用纸张来形容我们自己儿女的这个生命的话呢，其实我觉得他们每个人的生命更像是一张特别具有神奇色彩的一个纸张。什么意思呢？就是您如果看过有一些特别制作过的纸，它在某一种显影剂的反射下，会反射出这个纸在设计者在制作者的这个设计当中呢，它原本就已经隐藏了一幅美丽的图画或者一些重要的信息。但是只有当你把这些原来在设计者的心里面他所设计好的这个信息彰显出来的时候，这张纸里面所有的内容才会跃然纸上。但是如果你并没有这个显影剂，你也不知道原来这张纸是特别的，有设计者心意的一个信息隐藏在它的里面，那你会把它当成任何普通的纸，随着自己的心意去图画。好多的儿女的生命就是这样，在父母亲无知的一种随己意自作主张的教养当中，就变成了一个浪费的涂鸦。可是即便如此，珍儿也觉得有一天，如果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儿女的生命再次带到基督耶稣的面前，由他的宝血洁净的话呢，那这张神奇的纸它又可以恢复到上帝创造它时候的那个样子。然后怎么样将这个显影剂能够把它的隐藏的信息可以彰显出来呢？我觉得我们整个教养儿女的过程，就好像我们的父母亲愿意忠忠心心地按照神的心意陪伴着孩子成长，然后呢，把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所埋藏起来，所隐藏在他们生命里面的那个呼召、托付、恩赐、才干以及使命，慢慢慢慢一点点地发掘出来。这个才是教养儿女最终的一个成就和目标。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去营造一个产品，哦，让我感觉到光宗耀祖，脸上有光。最最重要的是，我知道我的身份只不过是在儿女成长的过程当中陪伴他们的一个管家，然后把主人，我的儿女的主人，也是同样我生命的主人，放在这个孩子生命当中的那个呼召和使命一点一点地发掘出来。所以我们要明白，每一个孩子都带着神特别的计划和旨意出生，所以他们并不是一张白纸，这个白纸的后面有神奇的色彩在里面。我们的功用，作为父母亲的功用，就是将这个神奇的隐藏的色彩把它发掘出来，让他有一天可以将神的这个旨意和信息跃然纸上，让世界的人都看到神是又真又活的，他爱我们的孩子，他要使我们的生命成为他人的祝福。所以 教育终极的目标其实就是认识神，并且使人透过我们的生命可以认识神。这句话有点拗口啊，但是用英文来说很简单，就是 to know God and to make him known， 认识神并且使人认识神，这个是教育的最终极的目标。所以呢，在今天我们节目的介绍过程当中，珍儿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在我过去这十几年，虽然是非常短暂的，也不够长的这个教养儿女的经验当中呢，我看到了我自己与孩子的生命的一个互动和交接，深深地感受到我们父母亲在儿女生命当中几重的身份和角色，是我们每一个父母亲都要牢牢记在心里的。这个呢，就作为我们这两个系列课程的一个根基，请您一定要牢牢地记在心里面。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林正儿期待继续地在家长学堂当中和您一同学习，一起成长。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灿烂的季节，灿烂天。